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邻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
您好，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取自以赛亚书40章30-31节。以赛亚书40章30-31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今天林老师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题目：信福才有幸福。信就是相信的信，福就是服从的福，信福才有幸福啊！我们婚姻很幸福的那个幸福。好，我们今天先把这段时间交给上帝，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都会面对许多的艰难，许多的挣扎，许多的困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在这人生的道路上，因为依靠主的缘故，我们常常向苦难夸胜，向我们的病痛，向我们的挣扎夸胜，叫我们可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和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老师。当我们遇到许多的需要的时候，或者遇到许多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对神总有一些的期盼，对不对呢？如果按照我们的希望来发生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欣喜若狂啊，我们会十分的快乐啊，因为神听了我们的祈求。但是相反的呢，如果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祈求，神没有按照着我们的期盼来实现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感到十分的痛苦，甚至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想法，甚至呢，有时候呢，就会因此离开教会啊。那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常常坠入这种的困扰呢？我们常常会对神说，神应该要这样做，神必须这样做，神能这样做，但是很奇怪，神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所以呢，我们又产生许多的埋怨。是的，弟兄姐妹，对人、对环境、对事物，甚至是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或者是对我们自己的教会，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期许。那今天我们要看如何看待我们这一些的期许。一个基督徒对事物的发生的结果，本来就是应该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信的神呢，他是有主权的，他是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但是呢，很可惜，我们许多的信徒在我们遇到有我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似乎都希望神按照着我们的祈求来成全。当我们的盼望没有被满足，他们的情况或者的反应呢，是非常像这个世界的世俗的人的。 就采取和世俗的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今天呢，我们要从神的话的里头来找到定位，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履行他给我们的应许呢？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结果就讲了三件事情，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他们行走却不疲乏。从这里呢，我们要来看神介入我们的生活，或者说神听我们的祷告，用怎么样的方式呢？第一种的方式呢，林老师称这是神机骑士的方式。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一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起来在我们的中间，将我们的痛苦挪去，从痛苦中呢把我们救拔出来。我们苦难的时候呢，神就直接行神迹。这种的方式呢，我们最能够体会神是那一位听祷告的神了，对不对呢？因为他解决了我们的困境了。这不单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也是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想到的。的确，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这方面的教导。那比如说，在出埃及记啊，旧约圣经出埃及记14章的啊那个背景的里头，就是十灾过后啦，所以呢，他们就离开埃及，来到红海。要过红海的这个之前呢，后有法老的追兵，那前面呢没有去路，有红海，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摩西就祷告，所以呢，以色列民呢果然安然过了红海。法老的追兵呢追到一半的时候呢，红海就合起来了，所以呢，红海就把法老的追兵们全军覆没。这个事件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以后的许多的经文里头重复的提起。这提到呢，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是直接介入我们的生命，解决我们的困境的一个指标。在圣经中呢，新约圣经也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神听祷告的介入啊，是路加福音18章的那个地方。在耶稣在耶利哥的时候呢，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耶稣经过，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在前面的人说，不要讲话啊，然后他继续的越发的喊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就站着了，吩咐他们说，好，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来。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啊，这是他的祈求了。主耶稣当时没有说，来来来，我们来反省一下啊，你有没有去崇拜啊，你有没有灵修啊，你有没有祷告啊，你有没有给十一奉献啊，等等等等等等的啊，没有诶。主耶稣他就直接的说，42节，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43节，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荣耀于上帝。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上帝。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人有需要的时候，有痛苦的时候，有病痛的时候，我们向主呼求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神就立刻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身上行神迹。那从经文看，我们也知道神是直接介入我们的生活困苦的主，来帮助我们的神。所以从一来教会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有一个印象，那就是神是行神迹奇事的神啊，他是有求必应的神。所以我们一有困难呢，我们就会想到神要用神迹奇事来帮助我们。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只把持着这一种对神唯一的回应我们的方式来祈求的话呢，那我想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神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履行神的应许呀。那当然我坚持相信神会用伟大和他的全能来回应我们，但是呢，这个伟大在于呢， 他对你的需要看得更深更广而且更远。所以我们不能够只用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局限神的伟大的作为啊。那你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还有什么样呢？还有第二种的神的回应方式，我认为那是一种的彼此互动的方式。那么神就把我们留在困难痛苦艰难当中，神没有直接的行神迹奇事介入哦，神没有直接的挪开那个苦楚，神留我们在病痛当中，但是呢，神却赐给我们力量，神赐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方向，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去面对我们人生的艰难和挑战。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记载呢？有的，在旧约圣经的里头很明显的。如果我们刚才看出埃及记，对不对？我们向前看出埃及记第三、第四章那个地方，那是摩西年轻的时候，40岁的时候，哇，他期待呢为神大发热心，揭竿起义啊，要推翻埃及的政权。结果呢，他打死人，后来就在同胞的威吓之下呢，就逃到米甸的旷野去了。那个时候呢，摩西他发现他无能为力啊，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在旷野也待了40年。不过有一天呢，上帝就向摩西显现了。上帝就对摩西说要去拯救以色列民啊。摩西听到呢就说，我什么都不可以哦。所以你看圣经在那边，摩西推卸责任啊，推迟上帝的邀请，这是摩西长久以来的期望。但是上帝说我可以这么做的时候，摩西就拒绝了啊。他说，我怎么可能见到法老呢？第二呢，他说百姓不会相信我的了。第三呢，他说我又不会讲话。哇，上帝说那你就叫你的哥哥了。摩西就没有话说了啊。摩西就说好，你等要打发谁去你就打发谁去好了。出埃及第4章14节，圣经记载耶和华发怒对摩西说了，我们不知道摩西是怎么知道神发怒的啊。不过呢，我们知道解除上帝怒气的方法，那就是悔改，然后配合上帝的步伐去做了。所以呢，在以后的整个出埃及记的过程呢，摩西就和神同工了。嗯，神做摩西做，摩西做神也做，他们是一种同工，彼此互动的一种的行动。弟兄姐妹，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教会要改变，如果我们的教会要复兴，神会工作，因为教会是神的。但是我更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与神同工，您说对吗？神是与我们彼此互动行动的神。我们再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段经文是每个人非常熟悉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这段经文呢，首先呢，上帝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第二十节呢，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两个宣告的中间呢，神吩咐第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这是一种19节说你要去做啊，你要去，很明显的神要我们用彼此互动的方式，不单神做我们也做，我们与神一同同工。弟兄姐妹，我相信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和朋友的关系，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要改变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不单单神要做，那我们也要一起同工，否则都是徒然的，您说对吗？ 所以呢，神用神迹奇事的行动，第二呢，神是彼此互动的行动，还有第三个，神履行他的应许的方法。我称为那种是一种的内心内化的行动。哦，我们常常说祷告了神什么都不听，所以呢你们就说神用内心内化，那又看不到。这样想法的人呢，有一个假设，那个假设就是人心的改变是很容易，是很自然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人心的改变容易吗？人心的改变自然吗？一点都不容易啊。我林老师向多少的人传福音呢，很多人到死都不想悔改啊，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行为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内心的改变也是神伟大的作为。神没有行奇事改变那个困难，神没有给我们方法或者是方向来面对那个困难。第三，神是用他与我们在艰难中，在痛苦中，在挣扎中，神似乎什么都不做，但是你知道神在你艰难中给你内心的力量。林老师举两个新约的例子，一个是哥林多后书12章保罗的例子。保罗啊，在12章那里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他求主求了3次。哦，保罗不是按手在人身上复活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吗？但是他为了自己身上那根刺，他求过主3次，主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体会到神的恩典够用，保罗体会到在软弱他的身上呢，要显出神的大能。这就是神对保罗一个内心内化的行动。所以保罗他夸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如果我们看另外一处的经文，马太福音26章，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说到主耶稣最后的晚餐以后呢，来到客西马尼园那最后的祷告，在那里主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多少次啊？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43节，第三次祷告，不断的祷告啊。请问神对他的爱子以怎么样的方式来回应呢？是第三种，对吗？没有挪开十字架的困难，但是路加福音那里说，天使加主力量，以后呢，主一步一步的成就了救赎的大功。你我得救赎得永生，是主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成就来成全的。所以如今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圣经说，羔羊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我想这给我们这些困苦中在祷告但是神好像没有什么回应的人莫大的安慰啊，对吗？所以这三种的方式，不管神怎么样回应我们，都是好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预备的，值得用我们的生命去换取。神用不同的方式回应我们，每一个方式都是神奇妙的作为。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段经文呢，其实在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三件事情。神会用神迹奇事的行动救我们脱离凶恶，像鹰一样把我们从深渊的中间救拔起来，就像神对以色列民说，我如鹰把你们背在我的身上，救你们出来成为我的子民。这是神神迹奇事的介入的行动，让我们的困境可以得到解脱。那第二种神回应我们的方法是 他引导我们一个方向，我们向前奔跑，神会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恩典，来面对我们的困难和我们的挑战。神与我们同在，参与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一起奔跑，他与我们同工，让我们不至于困倦啊！神用第二种的方式哦，彼此互动。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有时候呢，我们是行走，神会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行走，脱离困境，似乎很远，似乎很慢，但是神会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处做强化的行动，让我们有力量不疲乏地走完全程。感谢神，不管神用怎么样的方式，求主帮助我们，更是圣经说等候他。等候的人，不管神用怎么样的方式，我们都坚信倚靠到底，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丰富，在你的荣耀当中，你用你不同的方式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主啊，我们巴不得我们把困难呈明在你的面前，你每一次都用神迹般的来帮助我们快快的脱离我们的困境。但是主啊，求你也给我们恩典和力量，让我们晓得你每一个方式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在奔跑的时候，或者甚至我们在行走的时候，我们都等候你，坚信依靠你，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荣耀你自己的圣名。谢谢主听我们祷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